你看见说你是一会儿得胜，结果呢一下就失败了，那就证明说我们在飘着，那就证明说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的身上，你看见他就在这个光景里面大概占据了38年，总共是40年，我们漂流了38年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的失败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如果我们要问第二个阶段那个特点是什么，第二个阶段的特第一个特点是漂流，肉体永远带领我们漂流，我们的心愿意向着主而去，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愿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漂流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，你这哦你哦你这隐藏神的爱，藏过高深无人知悉。他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我至最定我心却你，我欲向你反而背你，我已经立定志向了，我要向着你而去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慢慢开始偏离，我真正愿意往你而去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脚却渐渐离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许多时候的情形，就是这样的情形。这个情形你看见是你看见说就是我们许多时候常常经历的。所以呢我们说第二个阶段的特点就是漂流，他那个生活就是漂流的生活。你不能够说没有新的一代起来，我们知道现在老一代慢慢衰毁了，因为经过42、40年了，那么新的一代慢慢就才诞生了，所以我们不能说这里通通是倒闭在旷野，通通是没有希望的，不能这样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生命的故事，不错，我们这个人是不行了，我们这个人失败了，软弱了，我们从家里是落下来的，有的人甚至不聚会了，但是不要紧，弟兄姊妹，那基督的生命仍旧在我们里面。那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现在这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了，不，38年漂流不错，不过还是进步了17个，你还是这个进步了17站，换句话说还是往迦南走了17站。不过问题就是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只有3个月就完成了11站，现在呢17站需要花费我们38年的时间，有进步但是进步的很慢很慢。我们虽然失败了，但是感谢主，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我们的脚步仍旧往哪里去。圣灵告诉我们说，这40年他们的脚没有肿，他们的鞋也没有穿过，因为神看过他们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当他们前面属灵光景很好的时候，谁让他们的脚没有肿，让他们的鞋没有破，不是那个，不是这样。特别是当他们软弱了失败了，特别是当他们进步缓慢了，特别当他们有心没有心在那漂流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祝福没有离开他们，他们的鞋仍旧没有穿破，他们的脚仍旧没有肿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云柱火柱仍旧随着他们，仍旧什么时候他们安营，什么时候栖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仍旧有圣灵的带领，圣灵仍旧住在我们中间，但是慢，因为肉体打岔了神的旨意，肉体叫我们脚步变慢了，肉体叫我们过了漂流的生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漂流的生活不是指犯罪的生活，漂流的不是生活，不是说这个人完全离开主了，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漂流，你看见他仍旧在神的引领中间。漂流的意思，你仍旧聚会，你仍旧祷告，你仍旧唱诗。 但是丁总有一件事你知道，现在我们的日子乃是漂流的日子，我们像什么呢？我们像参孙一样。你记得参孙的故事吗？当他的眼睛被挖下来以后，他做什么？做推磨的事。一个人就失去属灵的眼光，现在他过的生活就是推磨的生活。什么叫做推磨的生活呢？就是跑来跑去，你流了很多的汗，你流了很多的泪，你花很多的精力，你觉得你走了很远很远路，结果还是在原地打转，还是在原地踏步，走来走去还是那个牢房，走来走去还是那个原来的地方。你不能说他没有进步，他动了，但是没有进步，因为他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，他仍旧在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来注意以色列人这38年，不是没有进步，进步的很慢很慢很慢很慢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应该不算进14天，不是。你如果仔细地读圣经的，你发现虽然他们漂流了，但是稀奇的神有恩典，神仍旧计算他经过了第一站、第二站、第三站、第四站，经过了14站，因为这个神实在是有办法，最后还是把我们带回到我们不愿意、我们达不到、我们不成功的那个价值，还是为了这个。不过让我们记得，真正又回到神原初对我们的那个旨意，那现在经过多少大概经过了38年，那么大概走了多少路呢？大概走了多少站呢？经过了17站才回来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，怕我们能够记得，就是说现在第二个阶段是新旧交替的阶段，有旧的也有新，不是全是旧的，所以有希望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我们知道这个生活仍旧是漂泊的生活，是无定的生活，并不是说圣灵离开我们，圣灵没有离开，圣灵永远不离开我们，因为他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，神就让我们往旷野的路上走，结果同样的17个功课，我们需要花费38年的时间，一直等到老的一代过去躺下来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新的一代又回到神最初的心。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你我只能耽误神的旨意，你我不可能取消神的旨意。你一旦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我们都忘记，主没有忘记。也许到了有一天你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不是20年前主带我经过的地方，你会发现这个功课不是20年前主所学的吗？主有没有放松我们呢？主没有放松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巴不得我们能够记得，因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影响。所以漂流的生活严格说来就是在旷野倒闭的生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是死呢？因为就是倒闭旷野的情形。你看见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的时候，然后你看一个个倒下去，那个结果什么是死？那为什么是死呢？因为他是体贴圣灵。所以我们只要看见一个人从旷野一个个倒闭下去，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肉体掌权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特点，不是没有进步，不是没有追求，不是没有聚会，不是没有祷告，不是没有读圣经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日子是个漂流的日子，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如此， 体贴圣灵的就是圣灵。非常有趣的一件事，你如果读这个第当中的十四站，你发现这个当中的十四站呢，很多的站名啊都告诉我们说这一站一定附近有水，不光附近有水，而且呢附近有一些农作物，所以呢你看见以色列人能够生存。当整个的旷野变成大的坟墓，一个一个人往下倒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幸好神为我们预备了十四站，而每一站都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更靠近圣灵的泉源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下注定非死不可，这条路走下没有希望，有的人已经好久都不聚会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一个人不聚会怎么能生存？你明明知道他不能生存，但是感谢主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看上去注定要完全倒下来了，但是很感谢主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在这个大而可畏旷野38年，有近60万人一个一个倒下去。你看60万人，38年淘汰了60万人，一个个倒下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了下一代能够长大，为了下一代能够继续往前，你看这圣灵还是把他们带到了可安歇的水平。所以你特别注意，不错，这个中间的这个14代，一面给我们看见死亡，但是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是要接近死亡呢，还是要接近生命？你是体贴肉体呢，还是体贴生命？体贴肉体我们就倒下去，这就是老的一代所代表的。体贴肉圣灵，那么就像新的一代一样，他们怎么活过来，他们怎么能够留下那一口气，他们怎么能活下去？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些有水的站，经过了这些有这个农作物这些站，结果呢神养活了他们，结果他们还是学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过现在进步比较慢，从前也是一个礼拜学一个功课，从前也是一天就学会了一个功课，现在呢也许我们需要2个礼拜才学会一个，而且勉勉强强学会。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这个顺服的功课是很容易学的，你试试看，顺服恩高的教训应该是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你照着里面的引导来跟随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每天注意你到底顺服神有多少次，比方说你这个礼拜不做别的，你每天你有一本日记本摆在旁边，那么你专门记载到底圣灵感动你有多少次，你顺服了多少次，你把它记录下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慢慢就会注意到，就好像你从来不注意你说话，你没有注意你说话的时候，你以为你是很诚实的人，那如果你真的开始注意说话，你说我一定不说谎话，那么好，如果说谎话你把它记录下来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会发现你慢等到记录的结果，你会叹一口气说，从前我以为别人最会撒谎的，现在我知道我根本就是最撒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越注意我们自己，你就越发现我们这个人根本是不能顺服的。那就感谢主，许多时候我们光景好的时候，许多时候我们里面的病菌被制服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抵抗力非常刚强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一天就学会一个顺服的功课，我们一个礼拜最少顺服7次，但是当我们经过漂流的日子的时候，不是没有顺服，有，但是2个礼拜才一次，有的时候1个月才一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些人就说得救年月来讲已经很长了，他有的甚至不觉得自己有难处，因为他仍旧顺服，等到他一有了顺服，他就做见证了，他说啊，你看这次我顺服主了。其实在主的日历里面老早知道他是2个礼拜才顺服一次，但是他从前蒙恩的时候他是一天就顺服一次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个三十八年，就是在中间的这个第二个阶段。你看见一面来讲是倒下去的历史。